生命记第三十到三十四章。第三十章，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也就是说，当你们被从这地驱逐被掳到他国时，要记得神对你们说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我们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一节里宣称，他在荣耀当中再降临的时候，这个预言将会实现。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里提到的选民们并不是指教会，尽管有些人认为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的时期，将这里的选民呢解释为教会，但是主耶稣再次降临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要直接实现《生命记》这里提到的有关以色列民的预言。那时弥赛亚要将那些被驱逐在外的以色列众子民从世界各地，从地球的四方召集回来。神的选民回到应许之地，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一节预言的直接应验。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只专注于新约事工的学者和牧师将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和教会混淆不清的原因。他们将神论及以色列的经文应用到了教会身上，他们之所以混淆是因为缺少旧约圣经的背景，不知道这里呢是《生命记》这段预言的直接引用。《生命记》是耶稣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如果知道《生命记》的这一段经文，就容易明白马太二十四章所讲的大灾难过后神要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召集拢来，就是《生命记》三十章这里的预言的应验。那里的选民呢，不是指的教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那时神会直接处理人内心的问题，将那些属肉体的情欲心里的种种污秽全部去除干净。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摩西不厌其烦地叮咛百姓要谨守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这非常重要。在第十一节也在讲同样的重点，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神用了清楚明白的言辞，将他的话赐给他的百姓，另外还将他的话摆在你们心中，放在你们口里。在有人说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做那些事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在验证一个事实，神已经将他的话语呢放在了人的心中。你或许会问了，哎，你怎么会知道不该做这件事呢？啊，我心里就是知道啊，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律法放在了我的心中。做正确的事的时候呢，我心里很清楚，做错误事的时候呢，也同样的心知肚明啊。当正确的事没有做成，我的心里就会叹息，哎呀，我应该把这件事做成的嘛，因为我自己本来可以将它完成的。神已经将他的诫命放在你的心中，所以你会知道什么事是该做的。当你从口里说出来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在验证神的诫命已经存放在了你的心中。你心里清楚什么是对的，应该要做的，也清楚哪些事是错的，不应该做的。我知道自己应该服侍神，将生命完全委身于神，也知道自己应把面对的情况交托给主啊。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去做呢？神并没有将他自己隐藏在一层神秘的帐幕之后，然后呢，神秘兮兮的要求你啊，灵魂出窍，让肉身留在地面，将灵魂升到天堂某处的空屋里面，从那里以回声对你说话，让你了解神对你一生的计划。神也没有躲在西藏的某个庙宇里面，让你跟他相隔千山万水啊，或者让你身处在印度的高山上，和那里的高僧一道坐禅呢，再向你散发一点点神秘的灵光。其实呢，神的话语离你不远，你随时随地就可以触摸到。事实上，神已经将他的律法写在了你的心上。在做了应当做的事的时候，你心里很清楚，而在你做了错事之后呢，又承认做错了的时候，你心里也明白。我常常后悔说，哎呀，我实在不该那么做，这一点我本来是知道的，或者说，哎呀，我知道自己本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不是无辜的，我甚至是有罪的。因为凡明知该做的事却没有做，这就是罪。我知道了自己该做的事却不去做，这就是罪。我知道这一点，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在我的心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了以下这段话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另外还添加了一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接着进一步说明，人们离救恩有多近，救恩就在你的心旁，在你的嘴边。救恩不是你攀爬上天能取到的东西，也无法靠着远射重洋去宰杀七头怪兽，偷到了七颗金苹果而得到，完全不是这样。救恩绝非是你用超凡的能力和努力去经历艰难险阻所能得到的东西。救恩离我们这么近，这么容易得到，没有任何人有借口可以推辞，他就在你的嘴边，在你的心旁。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和救恩都是那样的近。你或许会说，哎，我觉得我和神相隔十万八千里呀，觉得神是遥遥不可及的。不是，神其实就是在你的身边。不要说我觉得自己远远的不能得救，你错了，救恩就在你眼前。你说，哎呀，你不了解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不管你以前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也不需要知道。我只知道在此时此刻，你只要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就能得救。你只要说，主啊，我愿意将生命降服在你面前，请你来掌管我的生命，现在就接掌过去吧。主耶稣绝对会答应你。你只要说，耶稣，我相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就可以得救，就那么简单，救恩就近在你眼前。相信与否，其实呢，只是一个选择。你现在就可以选择相信或者是不相信。你如果愿意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是见证耶稣所宣讲的真理，即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为了救赎世人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使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得着永生。耶稣的复活是整个救赎计划的最高潮，因为他的复活使我们对永生的盼望成了一个活活的盼望，不再是一个希望。耶稣从死里复活，为这个盼望带来了真正的确据和保证。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你可以说，很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将那些守坟墓的兵丁给灌醉了，等那些兵丁不省人事的时候，合力将石头挪开，将耶稣的尸体偷到别的地方埋葬了。然后呢，门徒再编排故事，宣称他们只能看到个空坟墓。先前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呢，还留在里头，但是耶稣的尸体却不见了。这是门徒们串通好，对外保持一致的说法，任何人都不准泄露秘密。啊，即使遭受了极刑处死，也要誓死不露风声。结果呢，门徒中间除了老约翰得以寿终正寝之外呢，其他的人都是带着谎言进了坟墓，而且呢，都还死得极其悲惨。撒旦持的就是一种特有的人性哲学，他对约伯所持的正是这样的看法。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呢，乘机就表述出他对约伯的人性论。他对神说，你以为约伯会无缘无故侍奉你吗？神呐，你得知道，约伯是个见钱眼开的故宫，你这么赐福于他，除非他是个傻瓜，不然他怎么不乖乖地服侍你呢？凡他想要的，你全都给了他，换成任何人都会照样来服侍你的。约伯只不过是个故宫，是个高价故宫，他服侍你是有代价的。你若允许我挪走他的财富，他一定会转身咒诅你，离你而去。于是呢，撒旦取走了约伯的一切财物后，回到神面前，准备证实他的理论。然而呢，当约伯听到他的财产转瞬之间就一扫而光的时候，却面孔朝下，俯伏在主的面前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这一切事上，约伯没有咒诅神，也没有胡乱的责怪神。他没说神再也不爱我了，他一点都不关心我呀。他没有胡乱的怪罪于神。所以撒旦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只有灰头土脸呢，因为他被证明是错误的。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等一等，你可曾查询过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个正直的人。耶和华夸奖约伯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接着呢，撒旦又提出他第二个人性哲学。他说，以皮代皮，人愿意舍去所有的一切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对人性的观察其实是很正确。生命可说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人们愿意拿出一切的所有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连命都没了，要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最终说来呢，生命的确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撒旦的人生哲学，他对人性的了解够准确了，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观察研究人性。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自我保护是人最基本最自然的本性，这和撒旦的观察呢不谋而合。或许他们呢正是从撒旦那里得到这个灵感的。现在你看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吗？既然人愿意舍去一切以保全自己的生命，那么又说那些个门徒愿意为着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大谎言来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呢，你得解释那些门徒如何愿意为这个骗局来牺牲他们的生命呢？你势必于先解释那些人是怎么克服人类基本的生存本能，那股自我保护的本能的。所以说，你可以选择相信复活的说法只是一个骗局，或者呢，选择相信耶稣的复活是正确的事实。只是选择前者，你就得先解释那些不合逻辑的问题了。如果选择后者呢，就没有什么问题。而这正好使那些门徒成为强有力的见证。他们说，我们为这件事实做了见证。我们都相信见证人所说的话。若是无法相信证人嘴里的话，你大可将我们社会的整个司法体系废除掉。因为我们的司法体系都建立在证人的证词上，靠证人的共同见证来发掘事实发生的真相。如果我们无法相信证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得重新建立一套司法体系了。因此呢，你得选择是否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那纯粹是你自己的选择。只是选择相信呢，就可以得到许多祝福和应许。仍然还有许多人不顾着一切的证据，宁愿选择不信，这就表明了人心的刚硬和愚蠢。因为许多人都不想认识神，人宁愿坚信神的无可知论，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认识神。神是可知可识的。每星期有成千的人来到这个教会，他们都可以向你见证神的可知性。人们坚持神不可知论，并非因为神不可知，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认识神。神其实呢是无所不在，跟所有的人都很近。你只要将生命交给耶稣， 相信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保罗引用了以下的经文，帮助我们以崭新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应当如何遵行神的诫命。摩西在第十六节吩咐说，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没问题啊，我爱神，我也愿意与神同行，但问题是我的肉体仍然软弱，经常违背了神的吩咐和诫命。还好保罗如此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解决了我软弱失败的地方了。纵然我违反了律法的规定，通过耶稣基督，我可以得着赦免，得着救赎，拥有了属神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永恒生命。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服侍神，要相信他，跟随神的带领，也可以选择不跟随他，决定权呢在你自己手里。摩西呢鼓励他们选择生命，选择神的祝福，不要走死亡的路，让神的咒诅临到自己身上。百姓需要做个决定，神呢不会替你做决定的，得由你自己来做选择。神呢早就知道你会选什么了，然而做决定的呢还是你自己。神有预知的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了。你要选择生命，选择神的祝福，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第三十一章，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老摩西啊，祝你生日快乐。120岁高龄的摩西展现出无比荣美的人格魅力，因为他一直与神亲密的同行。摩西说，我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着约旦河。我无法再继续陪你们往前走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带领你们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代表着律法的摩西只能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应许之地的外围，不能引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同样的，律法不能带领你进入神完全的祝福，唯有恩典才能帮助你达到此目的。律法最多只能带领百姓来到他的边缘，要等到约书亚来带他们进入那地。这是我们的典型生活模式。律法不能引领你进入荣耀而丰盛的属灵境界，只能引你走到其外围，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才能进入那佳美之地。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 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是多么激励人心的鼓励之言呢、啊、约书亚曾经当过摩西的侍从，长久以来呢一直跟随仰赖摩西。现在摩西对他说，约书亚，该是你接棒的时候了。这是一个艰辛的任务，任何人都会战惊惧怕。然而摩西说，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九节提到的呢，是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请注意啊，这律法呢是摩西写的。有不少解经学家争论是谁写了摩西五经。他们如果好好读读圣经呢，就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摩西写出律法，然后交给祭司利未的子孙。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每七年的豁免年过祝棚节，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就要拿出摩西的律法当众读给百姓听。我们近几个月里面呢都在读律法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大家也许记得当年以斯拉带着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返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找到了律法书，以斯拉就当众打开了书卷，高声地读给他们听。人们从清早到夜晚都一直站在那里请听神的话语。听了神的律法，老百姓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沦落到巴比伦去当俘虏。以斯拉用了好几天的时间将神的律法念给百姓听，并做出了清楚的解释，好让众人都明白。这样以色列人从清早到傍晚一直都站着聆听，并且在神的面前悔改痛哭。哇，那个场面一定是非常的动人。在这里呢，摩西吩咐百姓每七年的豁免年要在祝棚节的聚会当中将神的律法念给所有的百姓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这里呢提的四个要点，让他们听，帮助他们学习，教导他们敬畏神，并且遵行着律法的一切话。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背离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直接对摩西说，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能够预知某些事情啊，实在不是什么太振奋人心的事。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换句话说呢，神要摩西为百姓写一首诗歌，让百姓在日后遭遇到患难的时候，能够借着这首诗歌得到提醒，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沦落到那种地步。这首歌呢，要告诉百姓，他们之所以会遭受那么多的灾难，乃是由于他们背离了神。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写下了这首歌，并要以色列百姓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好在日后祸患临到的时候，这首歌能够提醒百姓，同时呢，也成为他们背弃神的见证。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第32章，以下就是摩西交给以色列会众的诗歌。这首歌呢，恰好可以称为第一首磐石摇滚乐，它的内容呢和磐石有关。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诗歌的一开头呢，就宣称神是我们的磐石，神的作为，他的一切所行及他的审判都诚实无伪，公义正直。然而神的百姓呢，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第十一节的地方呢，描述了一个很美丽动人的景象，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呢，用鹰来形容神华美的形象，又如鹰搅动巢窝。这其实呢， 是在描绘母鹰怎么样教小鹰飞翔。那母鹰到底怎么样教小鹰飞翔呢？它首先呢，会将小鹰踢出鸟巢之外，因为老鹰一般呢，都将巢筑在悬崖的高处。当时机成熟了，到了小鹰该学习飞翔的时候了，母鹰就会一脚将它踢到了鸟巢之外。这时候尽管小鹰拼命地鼓动翅膀，却仍然会往下掉。母鹰呢，则会跟着旁边滑翔，而在小鹰即将撞击到悬崖底的那一刹那，母鹰就会飞到小鹰之下，用翅膀托起小鹰，将它载回到鸟巢中休息，等候下一趟的飞翔课程。这种教法呢，看起来似乎是相当残暴而且严厉，但是呢，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教小鹰了。小鹰必须学会展翅高飞。这幅画呢，正好也是描述了神如何训练我们与他同行，培养我们借着信心来和他建立关系。我们呢，常常容易去安于现状，满足于当前的处境。忽然之间呢，神就搅动了这个安全的窝巢。我们一向以为啊，巩固的工作生活忽然间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质问神呢，哎呀，神呢，神呢，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呢，神正在教你飞行呢。哎呀，你战战兢兢地朝下一看，发现自己在高飞呢，禁不住大声喊叫。而老鹰往下掉的时候呢，会高声尖叫，你眼看着自己就要一头撞上了石头了，心想，完了，我今天一定要完蛋了，一命呜呼。神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弃绝我呢？哎，就在那一瞬间，神忽然就展翅将你托起。这时候神的整个计划就展现在你眼前，变得清楚明朗起来了。前两天呢，我和一位先生吃午饭，一块儿聊天。他是这儿一家大公司的总裁。3年前呢，他被任职了13年的廉价杂货药店，炒了鱿鱼。当时呢，他是其中一家连锁店当经理。他因为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受到了威胁，就恳求总公司将他调职到另外一家连锁店里去，却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呢，他就向公司发出最后通牒说，要不将我调动的话，要不呢，就将我解雇吧。结果呢，他还是被公司开除了。他说他当时真的像小鹰一样，一面拼命的展翅，一面的高声求救，主啊，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该怎么办才好呢？后来呢，他就在目前这家公司找到了个销售员的工作，神就开始大大的祝福他。几个月下来，他就升迁到销售经理的职位。之后呢，那家公司的老板决定将公司卖掉，他呢，就恰好得到了这个机会，把公司买下来了。现在呢，他是这家大公司的老板兼总裁。其实呢，神在他身上一直就是这样计划的。他原本在那个廉价杂货药店的职位呢，如果是稳当顺利，他绝对不会到外面去另找工作。神是定义要将一个更好的职位交托给他。问题是怎么给呢？这唯一的方法就是搅动巢窝，让他原本的工作被解除掉。这一下完喽，工作丢喽，我该怎么办呢？只好再出去找别的机会。他就开始找工作之后了，神就有机会引领他走到他计划的道路上来。在安稳舒适的环境中，我们常常会固步自封，不寻求 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啊太舒适了，因此呢，神就只好搅动我们的巢窝。这时候呢，我们会以为哦，这下完喽，没有希望了。然而神呢，就在那个时候，振翅将我们托起，让我们成长起来。渐渐的，我们学会信靠神，并且从神得力，更多的掌握好飞翔的技巧。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幅美丽的画面：母鹰搅动巢窝，让小鹰掉出巢外，然后呢，陪着小鹰飞行，最后在危机的时刻，又突然展开双翅，将小鹰背负于翅膀之上，飞回巢中。同样的，神一路独自带领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没有外邦的神明，是神让他们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们从磐石中吸取蜜汁，从坚石中拾取油脂。然而呢，他们却轻视这个救赎他们的磐石。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保罗告诉我们，祭拜偶像的就是拜魔鬼。一般人相信鬼魔附身在那些假神的偶像里头，我个人呢也深信那是可能的。许多外邦的偶像都和魔鬼直接相连，他们呢给偶像献祭，实际上呢就是给魔鬼献祭。这正好表明呢，陷入偶像崇拜的人是多么的愚昧。他们常常会说：“哎，你看，他敬拜神明的时候这样敬虔呢啊，神明呢肯定会赏赐他的，让他得救的。”而圣经则警告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这是地地道道的摩西诗歌。当时的百姓啊，能学会这首诗歌，真是令人惊讶。这里呢，神其实是直截了当地告诉百姓，他们拜偶像，让他愤怒。因此他说：“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觉得这是一段预言，在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候得到应验了。当时呢，大批的犹太人正如所预言的，被送进火炉中焚烧。在遭遇灾难的时候，吟唱这首歌呢，就能够提醒他们苦难为什么会降临在他们头上。如果你现今有机会和犹太人交谈，就会发现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相信有上帝。他们说，当年我父母、祖父母被送入火炉活活烧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他们如果还能记得吟唱这首摩西之歌，就可以了解到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他们的先人首先离弃了神，所以神也就弃绝了他们。因此神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可思念他们的结局。”神是多么希望你有智慧，能看清楚你现在所过的生活会有何种结局啊。神在伤心流泪， 为人类的无知和愚蠢而流泪。他确确实实的知道，也唯愿人们能够看清楚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唯有神与你们同在，这些事情又怎么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呢？不要忘记，那都是神的手在行事。你们敌人所依赖的，根本不如你们所依靠的神耶和华。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神说，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约拿丹·爱德华有一篇很有名的正道讲章，在愤怒的神手中之罪人，就是出自那一段经节。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爱德华先生呢，在他讲章里说，罪人就如同要在冰面上跨越充满热火深渊的人，随时都会失脚跌落到熊熊的烈火之中去。那是一篇非常强而有力的讲道，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教会历史上最经典的讲章之一。爱德华先生事先已经将这篇讲章写好，他因为患有深度近视，所以呢，他必须将讲稿放到了眼前才能看得清讲章。然而在他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感动了人们的心。他们甚至爬到了讲台旁，哭求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你想读一读令人震慑的作品，不妨好好的去看一看他的那篇讲章。爱德华先生的确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的那篇讲章确实是有当头棒喝的功效。他所引用的经节呢，正是出自此处。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祭奠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有人问，神是否故意让人们生病啊？这段经节中神说，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了某些特别原因，有时候他会故意让我们生病。神说，他令人损伤，使人死亡，他也施行医治，甚至使人活过来。圣经明明白白的如此记载，但是有些圣经教师呢，至今仍然否认神有时也会这么做。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辱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 这里呢，神在接着提醒百姓将会遇到灾难，因此呢，神要他们学习这首歌，在将来碰到苦难的时候能够唱这首歌，好提醒他们患难降临的原因。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要将这些放在心上，要知道神的话语不是虚空无用的，而是你们的生命，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千万不要任其随风而去。神告诉他们说，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而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原文作本名，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这时已到了摩西离世的时候了，神对他说，你要上尼波山去，并会死在那里，不得进到迦南地。因为在米利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摩西作为神的代表，承担的是一副多么艰巨的重任。因为在米利巴水的失败，他竟失去了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特权。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任，因为我们都代表神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们都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代表，而神呢，要求你正确的代表他，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愿神帮助大家。好，第33章，接下来呢，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请注意，圣经中不至于这个字眼呢，是用斜体书所写的，这表示这个字呢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愿他人数稀少。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后，流变族的人呢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啊，数量呢确实变得很少了。他为犹大祝福说，愿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立位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 换句话说呢，做祭司的利未人经历过神的考验，神曾经吩咐亚伦说，你的儿子死的时候不可为他们哀伤，也不可摸他们的尸体等等，而亚伦则谨守神所吩咐的，看重侍奉神的工作过于自己的家人，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如果你翻开圣经后面的地图呢，就会发现便雅悯所占领之地看起来呢就像两个肩膀，而耶路撒冷就在他的两间当中。正如这段经节所提的，耶和华要住在他的两间之中，可说是这里是圣经中的第一次暗示耶路撒冷将成为神圣殿所在之处，人们要到这里来敬拜神，而耶路撒冷正好在便雅悯族所占之地的中间。他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你们如果还记得在创世纪的地方呢，雅各论到约瑟时说，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因此呢，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都成了兴盛强大的支派。他论及西布伦说，西布伦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又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西布伦支派呢占领的区域包括了米杰多平原、加密山一带，向外伸展到海发之地。亚舍支派呢实际占领了海发这个港口城市以及北部的沿海地区。基于这段预言呢，再加上第24节提到的亚舍要把他的脚沾在油中，一些基督徒商人呢，油井工程师和地质学家就前往加密山地区去做调查研究。他们相信加密山地底下有丰富的石油储藏，他们正在准备钻探石油，准备明年开始第一座探井施工，他们希望就此能够发现丰富的石油储藏。根据地质调查以及地震学的探测，他们相信那个地区呢藏有丰富的石油。果真如此的话呢，这段有关西布伦的预言就是他们要从沙中吸取所藏的珍宝，那就相当有意思了。而现在呢，他们相信西布伦支派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区下面呢确实含有丰富的石油宝藏。今年伊始呢，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石油井的那个探测工作了。事实上我们二月到以色列就去打算看看其中的一口油井，那里呢离加密山顶的修道院呢大约只有1英里左右吧。你们当中如果有到过以色列的人，大概还记得加密山那所修道院吧，在从那里往东面1英里左右就是他们准备钻的第一口勘探井的地点。这真是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关于西布伦支派的这个预言呢，正是引起了他们在这一带开始地质调查和试验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趣的是，沙特阿拉伯及中东地带大部分油田的发现，也是因为洛克菲勒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一些地方讲到，在巴比伦一带，人们将焦油混合在灰泥里面一起使用。 他就想，那一带出产那么多的焦油，地底下必定含有丰富的石油了。基于读圣经时的发现，洛克菲勒就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石油勘察和开采工作。当然，他之所以变得极其富有，就是因为他勤读圣经，并且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事。后来呢，他们又继续在伊拉克钻井采油。不出所料，他们在那带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量石油宝藏。起初呢，就是因为洛克菲勒读圣经的时候看到巴比伦人在灰泥中混合焦油的记载，受到了启发，因而就促使他开始去中东探采石油。以此类推的话，我想他们也应该到死海地区去钻探石油，因为那里的人也是同样广泛的使用焦油。他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著如母狮，他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他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存流，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呀，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论亚舍说，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或作鞋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如果是查一下圣经地图，可以看到亚舍支派所占土地的形状呢，就像一条腿，包括膝盖以下到脚掌的部分。海发港呢，恰恰就坐落在亚舍地的大拇指处。圣经说，他要把脚粘在油中。事实上，中东地带第一条主要输油管道，就是从伊拉克直通海发。自从这条油管架好之后呢，就开始每天向外运送100万加仑的油。诚如摩西在几乎4000年前所说的，借着海发港，亚舍真的把他的脚沾了在油中。圣经的这则预言，亚舍要将他的脚沾在油中，果真就如此准确的应验了，真有意思啊。至于是否还有更多的应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刚才提过了，明年春天他们就会开始在加密山附近钻试探井，如果他们真的能找到石油，这更有意思了。我个人是非常喜爱第25节的后半段，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可以将这个经节当作神的应许，因为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神的恩典总够你使用的，不论你白天遇到什么问题和挑战，神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很美的应许。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上星期五呢，我们在优雅加山顶过夜，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夜晚。天气呢虽然寒冷一点，但是万里无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星斗。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和一些弟兄站在外面指点着不同的星座。我说，哎，你们看猎户星座中间腰带的那个三颗星吗？那三颗星中最下的一颗直径呢大约有4亿1500万英里。假如从中间挖一个洞，四面留下1亿英里厚的外壳，那么你就可以将太阳摆在那颗星的中央，让地球在里头照样围绕着太阳转动，留下的空间还绰绰有余。更令人觉得诧异的是，那颗星啊，以每秒1200英里的速度在前进。哇，那么庞大质量的物体却能够保持那么高的行进速度，那要多大的动力才能将这颗巨星推进到它的运行轨道呢？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对神而言，将这颗这么庞大的星体推进到它的运行轨道，那只需要轻轻一弹即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如果是神用他的双手，就会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对我而言呢，永生的神就是我的避难居所，在我之下的不只是他的双手，而是他永久的膀臂。你可以完全相信我，神用他的双手就能铺张穹苍，当然可以扶持你了，帮你胜过任何的艰难。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曾经那么频繁的怀疑，神呐，你确定这回真能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吗？你真的有把握吗，主？你能扶得起我来吗？因为我觉得负担异常沉重。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这是多么稳妥的景象啊！第34章，让我们看看第34章。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从皮斯加的山顶，摩西可以举目遥望黑门山一带。但呢，正好在黑门山的南部，摩西可以一眼就看到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啊，那真是美丽壮观。神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神将摩西埋葬在摩押地， 伯比尔对面的山谷之中，直到今天呢，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的确切位置。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摩西活到120岁的高龄，他死后呢，神亲自埋葬了他。犹大书告诉我们，撒旦和天使长米迦勒曾为摩西的尸体起过争执。神埋葬了摩西，没有人知道神到底将摩西葬在何处。他的坟冢至今呢仍然是个谜，只知道呢他上了伯比尔，死在那里的一个山谷之中。根据犹大书，米迦勒和撒旦还为摩西的尸体产生了争执。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最后这一段呢，可能是约书亚写的。很明显，摩西不可能记录自己死亡的经过，由约书亚接手摩西的职责，是他完成了这本书的最后一段。他提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了，当然直到耶稣来为止，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位先知，他乃是神的儿子。我们下一讲呢，将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一到第八章。约书亚记是一本令人振奋的书，百姓开始攻取神赐给他们的地。我们将以每八章为一单元来读约书亚书。好，请大家起立。亲爱的父神啊，谢谢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你的真理藏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了你。主啊，帮助我们认识到你已经将生死祸福摆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选择。你透过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现在就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相信你已经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感谢您，让我们今天能得着永恒的生命和救恩。感谢您以永恒的膀臂托住我们。感谢您不时的搅动巢窝，教我们成长，并能够展翅高飞。愿我们真能学会这些宝贵的功课，不断的长大，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成熟完全。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